不记得我上次来什么时候，记得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那时候还没有来你们奥克兰教会。讲几句话关于我自己。第一个，我是出生于台湾，所以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坤，坤是台湾的意思，坤台湾的意思，虽然陈水扁都不知道啊，所以名字有坤的一定不是台湾人，就是说他不是台湾人，从国共内战逃到台湾，生了一个孩子，台湾生的，就给他叫坤。那如果爸爸妈妈没学问的，就给他孩子叫台生，台湾生的哈。所以台湾的时候有李台生、王台生、张台一台生，成百上千的都台湾生的了，有学问的才叫坤生。那不是代表说我爸爸很有学问，是我大伯有学问。第二个，我是福建人，因为我爸妈从福建过来，然后我的祖籍、祖先的祖籍河南，我是河南商丘人。为什么呢？因为庄子是河南商丘人，我祖先是河南的，但是到河南找不到姓庄的，姓庄的都到福建了，还有过海到台湾的，到菲律宾的都有，就是河南没有了。那怎么都跑掉了呢？都是你们现在的荷兰人赶走的啦。现在的荷兰人就是当时五胡乱华来的，五胡啊，中原贵族，我们这种中原人士就落难江南嘛，然后到海边跑不掉了，就到福建海边，再往哪里去下海了，这就停在那儿。所以福建人都是从荷兰来的了，信不信由你。同样陈水扁搞不清楚，他乱讲啊。我们福建人姓黄的、姓陈的、姓李什么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家族祠堂哈，不管你姓什么，家族祠堂就写河洛堂，黄河洛阳，我们的家族来自于黄河的洛阳的。所以现在的洛阳人就是你们把我们赶跑了，所以我们就溜掉了，你知道吧。所以信不信由你哦。唐朝人讲闽南话的了，嗯，信不信由你哦。我是半真半假，哎，半假有半真的哦，不然你去查韩国人讲的都是福建话。为什么韩国人怎么到福建去学福建话？不是，他是到长安学的，长安人讲福建话，所以他们讲福建话。谢谢你怎么讲呀？韩国话是감사합니다，闽南话就是감사，叫합니다就好了，不是感谢합니다，감사。连泡菜 kimchi 用闽南话念的了 kim jim 了 jim lo ki。 所以你去查百度 Google 维基百科，你去看看唐朝人讲什么话，绝对不是北京话，今天的陕西话都不是，很可能是客家话、福建话加广东话。所以我说杨贵妃讲福建话，信不信由你。讲了这么多干嘛呢？除了介绍我的背景以外，那同时呢也让你知道文化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它像水一样会夺动的。所以呢当年的荷兰人现在跑到福建去了，而现在的福建人不是啊，诸此类的。当年的突厥人被唐朝打走了，打到土耳其去了，所以土耳其就是突厥人被我们打过去的。所以中国民族是从来爱好民族的，我们从来不发动战争，是吗？匈奴人是被我们一打打到匈牙利去了，土耳其人是我们一拳从新疆嘣一打打到土耳其，沿路掉下一些东西，都什么什么斯坦，什么什么斯坦啊，从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一直练练练，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斯坦，都是被我们打过去的。突厥人留下沿路撒下了一些种子，不够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打你了；够强的时候，砰，少在我家门口捣蛋。说匈奴一打，打到匈牙利去了。据说芬兰人也是匈牙利人的表兄弟，所以芬兰也是被我们打过去的，土耳其也是，然后从土耳其拉条直线到新疆，沿路所有的人都是突厥人，都是被我们打过去的。 但我们是一次打完了，像骨牌一样，咚咚咚咚咚咚过去了。所以我们没有派兵一次打到土耳其了，没打到那么远了。所以文化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所以谈到宣教，一定会谈到文化的一些变迁。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呢？一个宣教的第一课，要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事儿啊，其中一个就是什么？从圣经以赛亚书里面21章，他提到说，有人从西尔呼问我，我是谁？以赛亚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问，回头再来。”就把它关掉，不然会回音。意思就是时代是怎么样？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我们都知道早晨来临之前的黑夜是最黑的黑夜。如果你要问将来的日子如何，我告诉你，今年2019年不太好过呀，还2个月。中美贸易战不打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台湾选举会选出谁来不知道，哎呦，太多未知数。我呢，我不是先知哈，我们用英文的说法是 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所以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我也不太想预测未来，不过想到未来总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因此这个先知的回答很有意思。夜里如何？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早晨将到，可是黑到以前先是黑夜。我们今天的面对的未来也是如此。好像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双城记》哈，《A Tale of Two Cities》，这是狄更斯写的一本小说，是用法国大革命1989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写的一个英国跟法国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他那个小说里面一开头就说了几句话很有意思，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个信息的时代，也是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个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面前似乎万事俱备，眼前似乎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起同奔天堂，结果又好像反向，对，到哪去了？就到地狱去了。所以到底摆在我们眼前的是春天还是萧瑟的秋天？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其实可能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有好消息加上坏消息。有人喜欢看好消息，哇，都很好都很好，你忘掉好消息的背后有个坏消息。有的人就比较主义的人，怎么看都是坏消息。那我要告诉你，你看到坏消息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光明的好消息。所以现在就是黑暗与光明，早晨与黑夜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在宣教上也是如此。你要说将来的基督教的发展是怎么样，也许这个问题回来的话，可能是大陆的标准说法，这就不好说了。我们台湾人呢，常常误会这句话啊。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他给你回答说这就不好说了，你知道我们台湾人的反应是什么？立刻哦，那我就不问了，因为不好说，不问了。不好说的意思是有秘密，不能讲的啊，不能讲，那我不勉强了，不问了，不问了。可是国内来的朋友说这就不好说的意思，不是秘密，而是说这不是三言两语讲清楚的，这得3天2夜，你准备好了，那我开讲，就你说我不问了，我刚要开讲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中间的文化沟通有点问题啊，但这个是不好说的意思，真的是一言难尽。好，我谈到几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是当你看到欧洲的情况，美国也有一点点看到这个现象，在欧洲是更凄惨，去基督化，就是说基督教慢慢的退潮，而且很快哦，待会讲给你听。第二个问题，伊斯兰教崛起了， 当然今天来了 Detroit 这个地方的话呢，全美国也是全世界除了伊拉克以外穆斯林最多的就是你们 Detroit， 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伊拉克人有200,000人在这儿，就在 Detroit， 要把这 Detroit 掉了， Detroit 跟 Destroy 差不多了吗？所以如果这样，完了完了完了，穆斯林来了。不过各位放心啊，穆斯林大部分都不是恐怖分子，虽然恐怖分子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所以200,000的伊拉克为主的穆斯林在这里的话，大部分都是温和的，不是恐怖分子。不过肯定中大部分就在这里，不是这儿就是我们 Boston。 Bin Laden 有49个兄弟，除了被杀的以外，49个都在我们 Boston。我们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来的穆斯林，各国来的穆斯林有50,000，比你们少了一点。所以是炸那个双塔的都从 Boston 起飞的嘛，对不对？所以，伊斯兰教崛起了，看来很恐怖。第三个问题，佛教新兴宗教风起云涌。我不知道你在中国大陆会不会感觉到，在台湾你可以感觉到台湾的佛教非常非常兴旺。有些人说，哎，基督教在台湾最近有没有复兴啊？我没听说。佛教有没有复兴？那肯定的。哎呀，这个佛教在台湾不得了，不止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待我秀给你看几张照片，你就知道了。最后一个，潮人口移动，这移民潮呢，一部分是难民，但不都是难民，不都是难民。移民潮，那移民潮对教会当然是一个挑战嘛。你教会要欢迎呢不欢迎呢，要接待呢不接待呢，这是一个问题。同时移民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对不对？因为文化上不能够很快的融合的话呢，我看你不顺眼你也看我不顺眼，然后中间矛盾很多，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这可能也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好机会。好，第一个谈到欧洲去基督化。譬如说在法国人口调查的话，80%以上法国人会说他是天主教徒。可是礼拜天你去天主教堂去看有多少人，跟礼拜五清真寺是穆斯林做礼拜的时候是礼拜五的，礼拜五清真寺的人口比礼拜天在教堂人还多。那你说，哇塞，穆斯林比天主教徒多？不是，穆斯林90%礼拜五都去清真寺做礼拜，而天主教徒只有1%去教堂做礼拜。所以你知道吧，很多的天主教徒一辈子不去教堂的，可是你要调查你的宗教信仰，他马上填天主教。所以因此法国有80%以上的人填宗教调查表是填天主教，可是礼拜天在教堂里看不到他。一般来讲哈，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因为你们这边有天主教徒大概肯定不会我们这个 Boston 或者麻州或者我们的东北5个州来讲，因为也许很多人有个印象哈，一个半错误的印象，误导的印象，因为清教徒是从 Boston 进来的，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法是，哦，麻州应该都是清教徒了。我告诉你，都已经清洗完毕了，清完了，我们在麻州没有清教徒了。而且最初来的，你以为清教徒有多少人啊？没多少人，那条船来100多，只有一半天主清教徒，另外一半不是清教徒。后来来了很多船，大部分都不是清教徒。但是毕竟早期的时候是有很多清教徒，19世纪开始，1800多少年开始，上岸来了全部是天主教徒。为什么？爱尔兰大饥荒，死掉300万，这是爱尔兰人口的1/3，饿死的。所以因此到处逃亡，那逃去哪里？不会往欧洲大陆跑，就往美国跑。所以我们麻州的人口2/3爱尔兰人，所以我们的篮球队 Celtic 或者 Celtic 那是爱尔兰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篮球队叫爱尔兰人队。为什么？我们2/3是爱尔兰人，麻州出来的参议员个个都是爱尔兰人。 甘乃迪 总统以前的 John Kerry 都是爱尔兰人，我们那边的参议员几乎都是爱尔兰人，所以我们就是天主教占2/3。 不再是基督教了，更不是清教徒，别搞错了。可是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有一个习惯哈，一生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我不说每一个哈，大部分天主教徒一生只去三次教堂，第一次妈妈抱进去婴儿洗，这不是走进去的，妈妈抱进去的。然后最后一次死掉用棺材抬进去的，也不是走进去的，只有一次走进去结婚。现在呢，在法国，在欧洲很多的天主教国家，连第二次都省了，他不进教堂结婚了，他去公证结婚或者不结婚同居算了，所以连那一次都省掉了。但是呢，有始有终，刚生下来去受洗，死的时候抬进教堂，哎，有始有终，他填宗教调查表还是天主教徒，从来不去教堂，从来不读圣经，这是哪一门的天主教徒？哎，这是欧洲普遍的现象，但不是只有天主教国家是这样哦。英国好不到哪去，英国是基督教的吧？一样，不超过2%的人去教堂，所以很多教堂没有人了，到最后卖给酒吧了，甚至卖给清真寺都有。但是就是酒吧，是酒吧没落了，买过来当教堂，现在又倒回去卖给酒吧当卖酒，所以整个欧洲。这个基督教的衰微的情况下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严重。澳大利亚本来也是一个所谓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因为他们本来是英国后裔嘛。澳大利亚人哈看起来比较野蛮一点，不过不要怪，他们的祖先都是土匪、强盗、海盗。因为澳大利亚就相当于中国的新疆，中国人抓了一个人，如果不要把他杀掉的话怎么办？发配边疆就去新疆嘛。所以新疆有什么人？新疆的汉人都是土匪强盗的后代吧？啊，当然王振的王振兵团不算哈。以前的时候，一出西域门关，永远不要给我回来了，就这个意思嘛。那英国更厉害，一送哗，从英国送到澳大利亚，你有本事你给我游回来。以前没那么方便，没飞机，连船都很少有，所以一发配边疆送到澳大利亚就别回来了。日本人就送北海道。所以北海道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矮矮的原住民 Ainu， 我们叫做虾夷族的，像虾米一样的矮矮的，像我这种身材在他们当中我都会很有自尊心的，他们最高平均不到4尺5，我这五尺的诶高他半个头，碰到姚明我当时就矮了半截，碰到他们的话呢，哎，可以出人头地了。所以呢，北海道就是虾夷族的大本营。再来呢，日本人所有犯罪的，只要不砍头，都送在北海道。所以北海道的人啊，自卑感很重。他祖先都是土匪强盗，无期徒刑就送到那里就无期徒刑，放到那里永远不要回来。因为毕竟北海道跟日本还隔个海啊，以前的海不是随时可以过来的吗？就放到那里就不回来了。所以日本人送北海道，英国人送。澳大利亚，但是毕竟是英国的后代，所以以前基督教还蛮兴旺的，有很多宣教士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以前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台大团契的很多辅导有一个叫做苏美恩，中文叫苏美恩，他就是 New Zealand 来的，从那个 Christ City 基督城来的。现在很少了，现在很少有纽西兰、澳大利亚的宣教士，基督徒比例也降很多。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从96%降到70%，降到70%，并不代表70%的澳大利亚人去教堂，同样1%、2%去教堂，其他的68%压根儿就不去教堂，可他自称是基督徒，所以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的影响力大大的衰微。那譬如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你就发现西方国家几乎已经全部沦陷了啊，全部同性恋。是婚姻合法化，然后还有一种是安乐死，就是说可以医生来帮助病人自杀的安乐死。第一个通过就是荷兰，荷兰也是基督教国家，同时呢，从基督教来讲是改革中大本营就是荷兰。可是欧洲的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第一个崩溃的都是荷兰，同性恋第一个荷兰，安乐死第一个荷兰，荷兰在这方永远抢第一，就是死得最快了。所以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不很乐观。那再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宣教士从不 欧洲来的很少。以前我说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认识的宣教是有德国来的、瑞士来的、澳大利亚的、新西兰来的、英国来的都很多。我的辅导那时候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现在恐怕不是没有，少很多。整个情势变化，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现在基督教，如果你说基督教是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话呢，这个情形正在急速的改变。1500年的时候，公元15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20%的人是基督徒，而且95%在西方。所以你说基督教是西方的，以欧美为主，那时候真的是有点这样子。然后250年后，1750年，基督徒人数增加到22%，全世界人口。那西方基督徒比例反而降低了，那增加了10%左右的基督徒在哪里呢？一个是拉丁美洲，另外一个亚洲跟非洲。那1750年代表什么含义呢？1750年美国独立的时候，1776，所以1750年的时候，北美洲还没有基督徒，或者不多，清教徒来了，美国还没独立。有一些人不做得多，但是南美洲已经大部分变成天主教国家。因为1500年左右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前后几年，所以大批的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军队就占领了南美洲，因此南美洲大部分的人口被算为基督教徒。这就是1750年多的多在这里。然后非洲开始有一些，不多，在非洲只有沿海少部分，还有亚洲有少部分。那最初亚洲是有基督徒的，而且你要知道，往前推，有兴趣你去看我那本宣教历史的书哈，我就给你个表。公元500年的时候，全世界基督徒50%在亚洲，亚洲，欧洲不到30%。公元500年，那500年的时候是君士坦丁。罗马帝国的皇帝接受基督教，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200年，基督徒在欧洲不过30%，亚洲基督徒占50%。亚洲基督徒是谁？别忘记了，从土耳其跟欧洲大陆那一切，土耳其半岛是属于亚洲，叙利亚亚洲，巴勒斯坦属于亚洲，波斯亚洲。所以那时候基督徒50%在哪里？就在这一带，从土耳其半岛以东一直到波斯帝国，往南一直到整个巴勒斯坦，那时候基督徒还是很多的。全世界基督徒50%在亚洲。那后来才慢慢改变，就是因为公元630年左右，万莫德死了，然后回教帝国开始，然后开始征讨各地方的时候，因此穆斯林开始了，基督教才开始受到打压，所以开始减少啊。所以后来的基督徒的减少，亚洲慢慢减少，有这个关系存在。至少土耳其现在98%是穆斯林，基督徒呢跑了跑，死的死，大部分是死了，还有一些人是逃了。所以现在的土耳其的人已经不再有我们圣经中所谓以弗所教会的人了，小亚细亚的人都没了。所以不是他们转信伊斯兰教，当年信基督教那些人不是死了就逃了。今天的土耳其人是从中国突厥来的，洗牌了，对吧？换人了啊！所以不是说他改变信仰。然后到公元2000年，基督徒占全世界人口1/3了，比例在增加了，但是欧美的比例反而降低了。就40%的基督徒是西方国家的，剩下60%的呢？60%的是亚非拉的，亚洲、非洲跟拉丁美洲。台湾来了你不太懂亚非拉，中国大陆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亚非拉的。亚洲、非洲加拉丁美洲叫亚非拉，所以60%的基督徒叫亚非拉。所以基督教再也不是西方的基督教了，现在你要改口，不再是西方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跟着人口的分布来讲，所以基督教更像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当然我们不希望西方基督教没落，但是不可否认的，亚非拉的基督徒大增，其中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就是我们中国。 动过。因为在这个之前，你不要说1750年了哈，你就算是到1980年以前，中国的基督徒大概不到100万吧，我们现在可以贡献5000万以上。所以在亚非拉基督徒暴增的这个增加人口当中，最多的是我们中国，其次韩国，韩国再加了1000万，不到1000万，800多万啊，但是没有我们多啊，我们毕竟人口多嘛，对，所以呢，再往后看的话呢，印度基督徒不少，但不过他们只有2000-3000万而已，而且印度是个印度教国家，所以基督徒会大增吗？不知道将来的情况会如何。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虽然基督教更普世化了，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在基督教来讲，无论从宣教士，我们谈的宣教的话，宣教经费、宣教士的人数来讲，还是美国全世界第一。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人口不过才3.8亿哈，而且不是都是基督徒，也不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但在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基督徒到底有多少？这就不好说了，看你怎么统计哈。美国有87%的人是相信有上帝的，相信有上帝的人当中包括穆斯林啊，还有犹太教徒，但基本上说起来呢，基督徒比天主教徒略多一点啊，这87%当中，因为穆斯林不多了，穆斯林只有5-600万嘛，所以大概占的比例来讲，全美国的比例不超过2%是穆斯林，那犹太人也差不多，犹太人大概有6-700万在美国，所以犹太人人数可能比穆斯林人数还多一点点，也是不到2%。你们佛教徒有1-2百万，佛教徒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所以我告诉你，宗教普世化看起来佛教全世界都有，伊斯兰教全世界都有，但事实上全世界只有一个叫做普世性宗教，那就是基督教。原因很简单，99%的佛教徒都是亚洲人，然后随着亚洲人的移民到世界各地，所以佛教就带到哪里去了，所以在美国的佛教徒大部分95%以上，缅甸人、泰国人、中国人、越南人，就我们本来就是柬埔寨人，我们都本来就是佛教徒，所以因此还是佛教来的。但是美国白人有没有信佛教的？有，数以千计，很少了。所以全世界理论上有3亿到4亿的佛教徒，可是不超过1-2百万是非亚洲人，就是99%是亚洲人。穆斯林呢，一样，他是跟着移民走的。那白人有没有信伊斯兰教的？有，很少，包括那几个在当年 ISIS 的时候，那个刽子手有英国人，但是极少数，极少数，因为他们的宗教跟文化接得太近。譬如说，你信了伊斯兰教，不能吃猪肉了，不能吃猪肉，对中国人来讲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华侨在马来西亚待了150年，信不信伊斯兰教？不信，一信了猪肉不能吃了，这个事情很大。然后呢，家族祠堂立刻除名，所以中国人在马来西亚一个穆斯林国家待了150年，不信伊斯兰教。虽然信伊斯兰教有很多好处，不信伊斯兰教有很多麻烦，不信就是不信，懂吗？中国，你有听过哪一个汉族的人变成回族？很少，回族就是回族，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是回族，可是他不像别的一般的汉人传伊斯兰教，也没有别的汉人会信伊斯兰教。为什么？因为那个宗教本身所带来的文化的包袱、饮食习惯的一切一切全部换过去有点困难，所以伊斯兰教永远不会变成普世性的各民族文化的宗教，因为那个线非常清楚过不去的。所以待会会讲到穆斯林的，再给你详细讲。所以呢，西方国家美国算是一个极少数，唯一的一个，就是它基督徒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在美国大概 看你怎么样算法。大约真正的我们所谓福音派基督徒，你说福音派基督徒是长什么样？你们教会的就是福音派基督徒，就长这个样子。那不是福音派基督徒，那就是压压乌的基督徒啊。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大概25%到3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多不够多，就1/4到1/3嘛。不少，选总统的时候，这一批人如果联合起来支持谁，他会那基督徒比例大概这个一半不到，不到15%。因此，全部基督徒加起来支持谁，也不见得有左右大局。但在美国是有可能，基督徒会影响大局。而且到目前为止，在宣教上，无论是经费或者是宣教士，他们还是怎么讲，龙头老大，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在宣教士来讲，紧跟在后面的第二的是韩国，韩国宣教士大概超过将近26000左右，但韩国的情况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么好。韩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大概2015年达到最高潮26000人，然后2016、2017到2018这几年持平，甚至略微降低，所以韩国的宣教士不会超过26000，是韩国教会的牧师们、宣教机构的负责人跟我们报告，我们去年去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所以韩国的教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不只是宣教士，整个教会的发展也有停顿。有10年韩国的教会没有增加人数，维持在850万，就一直维持在850万，10年没有增长。10年没有增长的意思是人数可能没有变，但所有的人都老了10岁，懂吗？人数没有增加，表示说没进来没出去的话，那出去当然有了，老人家会死嘛，对不对？但如果没有新的进来呢，就全体人数全部每个人都加10岁。所以现在韩国教会老龄化的问题很严重，新的年轻的一代不见得有这么多加入教会，这是韩国教会的问题。但是虽然如此哈，不是西方国家的宣教士，包括韩国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些跨文化的宣教士在大量增加当中，所以再过20-30年，有可能宣教的主力可能不再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相反的除了韩国以外我们中国也在开始差派一些宣教士，虽然有种种困难因为韩国派宣教士，韩国政府是支持的，支持的意思是他们觉得韩国宣教士到国外就好像韩国的形象大使出国了，你知道吗？所以韩国政府是给他们很多优惠的。在中国，中国宣教士出国对中国政府来看那是捣蛋的，所以中国想尽办法拦阻宣教士出国。所以因此在中国很多教会希望推动更多宣教士世界各国宣教，可是中国政府只要知道你一定拦阻你，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不是韩国，韩国如果有宣教士要出国，韩国政府官方会提供很多协助，但是在中国不是如此。即便一带一路到处推，只要有宣教士跟着走，我告诉你，政府如果知道你是宣教士，一定把你挡住，把你送回来。所以不要低估这个情况。好，第二个就要谈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崛起的确是触目惊心嘛。过去50年，穆斯林的人数增长比基督徒人长率增加。他们1900年的时候，100年前左右，全世界人口是12%是穆斯林。现在，2010年22%，现在可能是24%甚至25%。如果照这个成长率下来的话呢，这个世纪结束以前，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甚至超过基督教。然后，我虽然不是先知，我也要预测，不要50年，你们底特律市长可能就是穆斯林。Believe or not, Detroit 有可能会有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市长。不过当然也不稀奇，不要忘记，伦敦市长就是一个穆斯林，伦敦市长已经是穆斯林。下一个你等着瞧，我告诉你，可能巴黎市长也会变成穆斯林。所以如果 Detroit 的市长变成穆斯林的话，不要流泪，大势所趋， 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听讲，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穆斯林怎么这么厉害？他不是传教的，他是靠生的。他们95%以上的增长都是生出来的，不是传教出来的。所以传教不成功，但生育的很成功。但是呢，当然你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啊，完蛋了完蛋了，不要被自己吓死了哈。我桌上有一本书哈，我有一本宣教历史，不过有一本新的宣教历史，用简体字印的，叫《基督教传播史》。我里面提供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点提醒你。根据联合国公元2000年的统计调查呢，放心，连穆斯林都不生了啦。啊，真的是。所以你说穆斯林生很多很多，增长率如何预测，所有的估计都是错的，或者自己被自己吓死了。伊朗的女人在1975到1990年之间，她们的生长出生率哈，每一个女人是生6到7个孩子。1975到1990。到公元2000年，他们只生1.6个，差4倍。所以伊朗女人不生孩子了，不但伊朗不生了，埃及不生了，利比亚不生了，全穆斯林国家都不生了。还有没有生5、6个？有，索马利亚。为什么索马利亚生这么多？索马利亚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天天打架，然后死了一大堆人。我生6个会15个生一个，生一堆干嘛？就是都死掉了嘛。所以生了一堆，可是人口并没有暴增，因为索马利亚是一塌糊涂。所以海盗从哪里来的？索马利亚。为什么做海盗？民不聊生的怎么活啊？所以妈妈就生很多。那只要生活一稳定还 OK 的都不生了。所以中国政府2、3年前悔改了，放弃一胎化，可以了，生2个。就统计结果2017、2018人口没增加耶，不生耶，叫你生2个还不生，对不对？你不准我生，你可以把我强迫堕胎，你要我生，那你可以强迫我生出来吗？我说不生就是不生。所以我告诉你，我可以大胆的再做一个先知预测，再过1、2年中国政府会再度悔改，放弃两胎化，随便你生啦，随便我生，还是不生。为什么？现在年轻的一代哈，年纪过得好好的，又晚婚又怎么样，要他生他不会生半打的，养不起。不是中国这样子而已哦，同样穆斯林国家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全世界大概一个出生率会继续保持高档的，我猜看看是印度吧。不过看印度给撑多久，你再生下去，印度没有超过中国的，只有这一点。立志2025年人口超过中国，他拼命往这边努力奋斗，好吧？让他2025年超过15亿，超过中国了。然后看来再生不生，你生了30亿去，印度一定破产，他能生这么多呀？所以呢，印度大概是唯一会勉强维持高出生率，可是我想每个家庭也是一样会养不起的。总而言之，穆斯林不会再有那么高的出生率，所以你放心。全世界会被穆斯林淹没吗？不会，所以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相信你看我那本书，我告诉你，联合国统计的数字，他本来估计南也门会到2亿，现在一缩水5000万。他本来估计说到2030多少年以后，南也门人口会到2亿，现在切掉3/4变成5000万而已。所以不一定有高出生率，可是它大部分是用出生率维持那么高的一个成长率。那欧洲的穆斯林增长很快，目前有4000万，他们说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6000万，约占欧洲人口8%而已啦。没有说整个穆斯林会把欧洲淹没，你可能听到这种数字骗你的。谁骗你的？一个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还有穆斯林有网站，他那个网站也是故意用这种东西来吓你的。我有一次看到他网站，埃及的网站还有中文的，他说中国的穆斯林有1亿5000万，你信吗？中国有1亿5000万穆斯林？不相信。官方的说2300万， 我觉得就2300-2500万而已，不可能超过1亿。1.5亿是什么意思啊？中国有1/10以上人口是穆斯林，有这么多吗？你的同学朋友你去碰，哪有那么多啊？好，维吾尔人100%穆斯林，好，反正军疆嘛，就两大族嘛，一个维吾尔族跟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而言之，1000多万，然后中国回族1000多万，然后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加起来，就差不多2400-2500万，不可能1.5亿。可是埃及的那个穆斯林网站，他说全世界人口穆斯林，他算起来不是20%几，他觉得现在已经超过30%几了。你信吗？所以我说那个统计数字根本是瞎掰的嘛。别的国家我不敢跟你算，中国我就不信。什么1.5亿这个数字太离谱了吧？就他们有这种网站了，故意这么吓你的。啊，还有基督徒自己被自己吓死了。其实从4000万增加到6000万是有可能到2030年，但是他们叫欧洲一方面难民的问题，对不对？德国说要收100万嘛，好，100万而已的，不是千万的。而且现在因为政治难民的问题，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欧洲各国都一致的把移民政策改了，特别限制穆斯林。所以因此，穆斯林透过移民进欧洲的比例会降低，而剩下是出生率咯，啊，出生率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比一般的欧洲的白人的出生率高。所以到5000-6000万是有可能的，但再高不可能。那所以他们说2050年借着出生率，他们可以达到50%以上的人口在欧洲，不可能。但是他会用这种话来威吓很多的国家民族。那穆斯林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让你看哈，基本上在这里，这个地区1040，这是。南纬跟北纬在这个范围之内啊，而且是以亚非洲为主。那像南北美洲的穆斯林是很少的。那么这个红的大小就代表人数多少，所以你看到最大的大概是印尼，然后巴基斯坦、孟加拉，连印度都不可小看啊，这几个都是上亿的。然后有黄色的，黄色是什叶派，什叶派，橘红色的是苏里派。那我没有详细时间来讲到这两派的一个各方面的差异啊，这有个历史的渊源。简单说起来就是，穆罕默德死了以后有4代的叫做继承人，继承人阿拉伯语就叫做哈里法，但是西字头的哈里法，这哈里法是继承人的意思，所以有4代的继承人。那4代继承人都是用推选的。不是用世袭的，第5代开始就改成世袭制度，就开始有阿拉伯帝国什么什么帝国啊，这个帝国就是用世袭的，不再推选的，所以推选的只有4个。这4个人当中，2个是穆罕默德的岳父，2个是他女婿。你说穆罕默德死了，他岳父做继承人，那多老啊？不太老。第一个岳父比他大几岁而已，1-2岁而已。所以那个第一个人哈里法只做2-3年就死掉了，因为年纪60几岁啊。那因为他女儿嫁给他，他女儿跟穆罕默德差20几岁。第二个哈里法是他另外一个岳父，那个岳父呢小他40几岁，原因是他女儿嫁给穆罕默德的时候，他女儿跟穆罕默德差40岁，懂了？他10几岁嫁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50-60岁了，所以因此他岳父比他小。比穆罕默德小10几20岁，这是他岳父。第二个，后面2个女婿，那女婿当然比他小了。所以总而言之，穆罕默德他的婚姻历史啊，是一个不怎么光彩。他有一个太太，最年轻的太太，那个太太跟他结婚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只有6岁，而穆罕默德已经50几岁，快60岁了。第一次发生同房性关系的时候，那个太太才9岁，而穆罕默德已经快60岁了，所以他中间 年龄差很大以外，另外就是说那女孩子其实是一个以今天的法律，在美国法律14岁以下就算是虐待儿童症的控告，她只有9岁，穆罕默德跟她同房，所以穆罕默德死的时候她是躺在这个最年轻的太太怀里，那个太太当时只有18岁，而穆罕默德已经63、64岁，所以他的婚姻是这样，所以因此说他的岳父做继承人有这种背景。那第四任的继承人哈里法呢，是他的表弟叫阿里，也是他女婿。那阿里跟穆罕默德年龄大差40多岁，所以他把他最小的女儿，穆罕默德把最小女儿嫁给他啊。所以呢，阿里是他的表弟，但是两个人年龄差很多的，是同一个家族血缘了。阿里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是被暗杀的。事实上四个哈里法继承人，除了第一个两三人就死了以外，其他三个哈里法通通是被暗杀的。暗杀的原因，分赃不均，因为他们的扩张很快，原因就是怎么样，打胜仗攻了哪一个城，然后这个城所有的经济财宝都是打进去的部队的，所以他们就掳掠人家，所以金钱的优势是扩张那么快，就是为了像狼一样见到闻到血味就亲嘛，那掳回来的战利品很多嘛，然后要分嘛，啊，分当然多哦，将领拿多少，士兵拿多少，那谁去打了，那有人生病他没上阵，要不要给他，这东西就有时候分赃不均，所以有三任哈里法，从第二任哈里法开始，就是穆罕默德的其中一个岳父，然后两个女婿，三个全部是被暗杀的，暗杀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战利品的分赃问题。阿里死的时候，阿里的追随者是认为以后不应该推选了，都以穆罕默德的血缘的后裔才能做继承人。那阿里就是血缘的人嘛，换句话说，当时的阿里的支持追随者支持阿里的儿子做继承人。可是第三任哈里法也是被暗杀的哈，第三任阿里法的侄儿要抢这个哈里法的位置，于是两任，第三任跟第四任哈里法的后人后代子孙砰打起来了。结果呢，是第三任哈里法的那个侄儿赢了，而阿里的儿子败了。那从此以后也就改成第五任的哈里法之后不再选举了，用世袭的，那阿里这边的追随者就被打压，所以因此产生什叶派。什叶是阿拉伯语的追随者，追随阿里的人叫什叶，这一派人永远在穆斯林当中变成是边缘化的没有权的人。所以有这个背景，那么1000多年来两派斗争直到今天。换句话说，你听到了报纸哈，哪一个清真寺被恐怖分子炸了，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是基督徒去炸穆斯林的清真寺，一定是什叶派去炸苏尼派的清真寺，或者反过来苏尼派的清真恐怖分子去炸什叶派的清真寺。就这两派到今天随时在世界各地打来打去打来打去，非常非常严重，就这样。而今天的什叶派大多数是波斯人，就是伊朗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阿里本身是阿拉伯人，他的追随者是阿拉伯人，怎么会变成今天是波斯人呢？我想这1000多人很微妙的，就是谁变成边缘化的没有办法抓权的人都变成边缘化，都变成什叶派。而在整个穆斯林帝国发展过程中，最初都是阿拉伯人在掌权嘛，对不对？那波斯人当然是少数分子了，就他们就被边缘化嘛。所以久而久之下来，这是为什么？你看今天的什叶派在哪里？基本上都在这个附近，伊朗隔壁就是阿富汗，就这边有很多，所以在它的周边伊拉克也有一些，所以伊拉克、伊朗然后阿富汗就在这个边缘附近，血统上大部分都是波斯后裔，是什叶派，有点这个微妙。那所以这点你有点了解。那当然我说今天时间不够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对穆斯林宣教，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 送你一本书，不是那种印出来的书，电子书，我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礼拜天要讲的题目，发白的庄稼，副标题穆宣，穆斯林宣教面面观，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故事。那其中有个最特别，我们对中国人来讲，中国基督徒必须要了解的，中国回族。中国回族，中国有1000多万回族，如果要跟穆斯林传福音，穆斯林这些回族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为什么？第一个，他讲普通话，不必学阿拉伯语，不必学任何语言，不必学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都不要，普通话就行了。他只会讲普通话，放心，他知道的跟你知道的一样，所以语言上很方便。第二个，中国的回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什叶派加苏尼派。什么意思啊？我说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什叶派跟苏尼派是两个死仇，打了1000多年，几乎斗到一个地步，是我会炸你的清真寺，所以两个是水火不容的。唯独在中国，什叶派跟苏尼派不但是好像平安无事，而且被融合在一起，所以全世界唯一无二、独一无二的回族，在中国就是说他是什叶派加苏尼派的。除了中国回族，没有第二个。中国文化像强力胶一样，就把通通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今天在中国的回族，他的清真寺的教长，就好像我们的牧师哈，他们叫做阿訇。阿訇，阿訇这个字是波斯语，只有什叶派用阿訇，所有的其他的清真寺苏里派都用伊曼，中文翻译成伊玛目，伊曼是标准的说法。你到这边的话，你就问问看，因为伊拉克人当中几乎一半一半，一半什叶派，一半苏尼派，你看他们的清真寺叫什么？所以中国的1200万的所有的几万个清真寺都叫阿訇，这是波斯语，而且什叶派用，不是苏尼派用的。过节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个 Ramadan 斋戒月，一整个月啊，白天不能吃饭，晚上6点以后可以吃，早上6点以后也不能吃了。早上6点到下午6点，中间12小时不能吃饭，叫 Ramadan 斋戒月，30天后结束，开斋节，像过年一样大吃大喝了哈，开斋节，开斋节我们的翻译叫开斋节，但是回族都叫做 Roji 肉汁节 ，Roji 是波斯语，只有什叶派用的，可是我们中国回族一向都是用这个，所以中国回族所用的节期的名字。全部是波斯语，而且只有什叶派用的。我们中国回族都这样用，所以说中国回族里面，你问他，他自称是苏里派，可是所有东西都是什叶派的，很有意思。不但如此，穆斯林当中有一派叫做苏菲派，苏菲派是神秘主义的。但土耳其的苏菲派会跳舞的，他们穿白衣服，男人啊，不是女人，白衣白裙，然后跳起舞来就转啊转啊。哇，连转100下的，哇，像芭蕾舞啊，噗噗噗，那是苏菲派的，中国回族全部苏菲派，而全世界只有2%的苏菲派，而中国居然1000多万全部苏菲派，很特别。而苏菲派跟基督教最像，穆斯林是不能讲我爱阿拉的，我不敢爱阿拉，阿拉爱我吗？我不配。但是苏菲派可以这样说。我爱阿拉，阿拉爱我。哎，我基督徒也可以说呀。所以你跟这种苏菲派的基督徒传，穆斯林传福音，哇，特别有共同语言。所以，这是礼拜天我要讲的，向穆斯林传福音，现在是个机会，尤其中国回族。所以呢，还有一张图要给大家看，这边在讲什么语言？你以为穆斯林讲什么语言？全世界穆斯林。很多人以为穆斯林都讲阿拉伯语，这边告诉你，只有18%的穆斯林讲阿拉伯语，82%穆斯林不讲阿拉伯语。可是古兰经必须用阿拉伯语念，那怎么办？很简单，只有清真寺的阿訇像牧师一样，他必须学阿拉伯语，否则不能念古兰经。可是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信徒都不会念阿拉伯语，所以他们都不读古兰经。也不会读。我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在 Chicago 西北大学， 我同班同学有一个印尼的，不是华侨，印尼人，他当然是穆斯林了、哦。有一天就跟他起宗教了，我说：“哎，你是穆斯林，你是不是每天祷告？”啊，每天祷告五次哎，你祷告什么？我不知道啊。你祷不祷告？祷告，祷告什么？不知道。你祷告了，我还不知道你祷告什么？是啊，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祷告你不知道？他说我祷告用阿拉伯语，走，我不会阿拉伯语。你不会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祷告，那怎么祷告？哎，清真寺的伊曼他教给我一句阿拉伯语啊，比如说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我每次祷告叫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是什么？我不知道，阿拉知道。所以清真寺的伊曼告诉我，你祷告是要阿拉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讲的话你不懂没关系，阿拉知道就好了。就这样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阿拉伯罗拉，他就每天念，所以祷告什么不知道。那我说你不会阿拉伯语，你可不可以跟他祷告说，我今天要考试，阿拉帮我忙？不可以，因为我意思是知道的，可是我没有办法用阿拉伯语讲出这句话来啊。那阿拉伯罗拉是干什么？我现在大概知道了，当然我是乱念的哈，是阿拉布鲁拉。总而言之，阿拉真伟大，阿拉真伟大，阿拉真伟大，每天就跟阿拉说阿拉真伟大，阿拉真伟大，这就是祷告，你知道吧？是颂赞。OK， 有祈求吗？没有。为什么？他不会阿拉伯语。所以我那时候对伊斯兰教了解很少，我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你的阿拉不是无所不知吗？你看他懂不懂印尼语？懂。那为什么不能用印尼语祷告？他不喜欢。所以穆斯林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当然我教你几招哈，如果你有同学、同事、邻居是穆斯林，你问两个问题，你踹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你爱不爱你的阿拉？我们基督徒是很坦然，呀，神爱我啊，我爱神，我可以讲的。穆斯林是不敢讲的，我怎么敢？阿拉是谁？我怎么敢爱他？阿拉爱我吗？哎呦，我的小蚂蚁一样。哎，我们中国人很慈悲，不踩蚂蚁的。你有没有哪一个佛教徒还有慈悲不踩蚂蚁，还把蚂蚁拿起来说蚂蚁蚂蚁我爱你？蚂蚁能爱吗？这么小的蚂蚁怎么爱啊？对不对？你慈悲不踩它，对不对？可是你不会爱它。所以他们说阿拉有99个名字，其实99个品格本质。阿拉是公义的，阿拉是慈悲的，阿拉是怎么一堆，哎，就少一个，99，少一个什么？阿拉是爱，他们认为阿拉不是爱，特别没有舍己的爱，绝对没有。所以阿拉会，耶稣降世为我们死，穆斯林说这亵渎，你算老几？他下来替你死，门都没有，咱没有这个，所以。你问他就知道了。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爱神，神爱我，穆斯林绝对不会这么讲，甚至是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说法。你怎么可以说阿拉爱你，你爱阿拉？第二个，如果你有个同事哈，你知道他非常虔诚。当然，如果你有同事，我警告你哈，这个同事平常嘛知道是穆斯林啊。是马马虎虎的穆斯林，然后去麦加朝圣回来了，哇，就变得好虔诚哦，哇，每天早上9点钟什么今天该祷告的时间，他第一个二话不说，地毯一铺，在办公室啪的一声跪下来开始祷告，皮绷紧一点，他快要变成恐怖分子了。很多人就去麦加朝圣一回来，变成那么虔诚以后，哦，你忽然间不知道，哎，加州不是有一个夫妇？在人家的我们同事的什么庆宴里面，咔，打死一堆人，两个字本来不是怎么样的，去麦加一回来变得特别虔诚，然后隔了一两个月就把同事就杀了一堆人。我现在没有说要吓死你了哈，我只要问，假如同事有一个人是非常敬虔的穆斯林，非常守规矩，你不要跟攻击他哈，你也不要挑衅他，你只要跟他说，哦。你这么虔诚，我相信你一定能上天堂。你问他能不能上天堂，你看他怎么回答。我告诉你，他会这样回答的啊 ，no， 天堂多难啊，我哪够格？但是阿拉慈悲，阿拉慈悲，我很努力。阿拉可能看我那么努力，他又很慈悲嘛， 好了好了，你差远了，不过行了，上来吧，就流上去了，你知道吗？他会这样讲的，啊，不骗你的。我去吉隆坡啊，马来西亚最大清真寺可以坐4-5万人的，超大的清真寺，马来西亚最大的清真寺，第3号，伊曼，就是教长里面排第3名的，宣教部部长，他要跟我传教。我就跟他说，伊斯兰教我略有所知，你别全套从头到尾跟我讲一次，我问你答就好了。我就说，你做第3号的伊曼，一定很虔诚，而且对古兰经滚瓜烂熟，否则爬不上这个位置。他当然笑笑了，没说什么。我只想知道你会上天堂吗？我一问，这个伊曼就这样笑一笑。你既然对我们伊斯兰教略有所知，你大概知道我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阿拉慈悲，我又很努力很尽量的守所有的规条，所以我想呢， I think I very probably have a lot of good chance maybe I will be there。 这一堆的假设语态了啊，我这么努力这么那个，所以我应该有很大的机会，或许可能将来也许会去，那就是这样讲。我说只能到此为止，我绝对不能说 sure 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上天堂，那全完了，不行。他就只能大概可能或许会，你问问看。那当然他可能如果兴趣来就问你，那你呢？你说 sure I will be there。 他一想说，你多好啊，为什么你会上天堂？然后你开始讲了，不是我多好，耶稣基督是赎罪祭啊，他替我赎罪了，所以我才可以去啊，不是我好，上帝替我做了一些事儿。哎，这可能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哈。当然有时候要点到为止，别 push too hard， 你就慢慢来，留一点尾巴。他可能会觉得啊，原来基督教是这样子的吗？对啊，如果他有兴趣再借给他看马太福音。所以跟穆斯林传福音的秘诀是穆斯林信了基督教以后告诉我们的。你千万不要跟他讲穆罕默德，你别说穆罕默德不好，他才不是什么先知。哎哎，你这样一讲立刻划清界限，不来往了，不讲话了。但他说，那你觉得穆罕默德是不是最好最大的先知啊？你不能说哎是啊，哦你讨好他，昧着良心你也不行。所以最好的答案是 No comment，没评语，没意见，因为对他了解不多。说他好，没良心的；说他不好，也是我不知道就乱说他人家不好，对不对？所以对他好与坏呢 ？Sorry， 对不起，我没意见。但是你跟他说，哎，你相信耶稣吧？他相信了，哎，我也相信了。哎，那么多讲一点耶稣好不好？那没问题，就尽量跟他讲耶稣。讲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有兴趣，让他看福音书。因为古兰经有记载，有3本书也是圣书，跟古兰经一样的神圣的。一本摩西五经 Torah， 阿拉伯语真的叫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一本就是福音书，它没有分马太马可路加这样福音，反正耶稣生平的福音书叫 Injil 是阿拉伯语，就是福音书。他们知道有一本书，还有一本大卫的诗篇，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是先知，相信有一本书叫做福音书，记载耶稣生平。只是他们古兰经没有，那从来没看过。啊，当然他们一定会说：“哎，那圣经是扭曲过的，哪里扭曲？什么地方是扭曲的？”古兰经没有说，是他们的伊曼可能会这样讲。总而言之，他到了他有兴趣、愿意看，就借给他看英文版的啊《马太福音》，从《马太福音》看一次，因为《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的。特别多耶稣的生平，对他们写了一点点，然后这方面能够入门，他剩下的信仰就可能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在中国呀，当然现在可能这种标语大概不能贴了，我不知道有人猜得出来猜不出来，这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有人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去过，所以这个照片不是我照的哈，是后来他们我在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可是这个街因为我去过，我一看，嗯，我大概知道是哪里的。你知道哪里啊？ 西安，西安的回族街，但是他们给公然挂出这样一个，我靠，我们基督教他也不会容许我们这样挂吧？伊斯兰教向全国13亿人传播伊斯兰的真理，现在我想连现在大概这种标语大概不准挂了啊。但以前的时候，他不不准基督教挂，但天主伊斯兰教挂了，他都可以放着。所以表示说，穆斯林其实是很积极的想要传播他们的伊斯兰教哈。但是事实上，好消息是什么呢？很有趣的是，总的来说，过去20多年来，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元2000年之后到现在不到20年，然后之前大概1990年开始到这个20-30年当中，总的来说，全世界有1000万到2000万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这个什么概念呢？1000万到2000万的穆斯林信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是过去伊斯兰教从公元630年左右开始到今天有1300多年了哈。这个20-30年之前1300多年当中，加起来都没有1000万到2000万的穆斯林信基督教，而在过去20多年当中，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大批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这是第一个概念。是超过1300年来累计起来都没有这么多，而短短的20年就发生了。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到21世纪结束，可能有超过1亿的穆斯林会转向基督教。如果同样一个速度啊，第二个1-2000万什么意思？1-2000万就等于1%的穆斯林，就90%有穆斯林没动哈，1%伊斯兰教徒转成基督徒了。1%还99%，所以别太高兴。但问题是，这个1%发生在20年，不是200年，不是300年，1%是20年之内1%，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也可以说，圣灵在动工，这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你以为像穆斯林传福音很难，是很难，全世界传福音最难的是像穆斯林传福音。可是过去20多年来，圣灵亲自在各地方工作，不是谁有这么伟大的计划做出这种事情来，但事情在一点一滴的发生。那因此列出几个例子，像伊朗大概是最保守的穆斯林，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革命。可是1979年革命到现在，到现在刚好整整40年，可是伊朗就有100多万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单伊朗，当伊朗人口将近8000万了哈，所以你不要以为伊朗人都信基督教了，没那么快。可是100万从0到100万，在短短20-30年，这是一个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当然，你说这个消息你还没听过哈，但是你去 Google 百度一下，你偶尔会看到一点点消息。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把这种消息敲锣打鼓的讲，因为我们可不想让这些穆斯林恐怖分子一听到，哈，我们干什么？把我来了！我告诉你，所以我没有去唤醒这个在睡觉中的狮子啊，所以我没有敲锣打鼓讲，可是是真的在发生。那包括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他们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宣教年会，是卫理公会宣教年会。可是在，澳大利亚他们有20-30个教会嘛，从东边的雪梨一直到西边的 Perth 博斯。那后来他叫我一站站讲道嘛，后来我到中间的那个墨尔本的时候，一个华人教会，那天因为我去讲道，所以他就中英文堂合并啊，所以翻英文，所以英文堂也来了。然后聚会前的时候，主任牧师都跟我讲说，哎，后面英文堂有一些人，你看啊，不像中国人哦。我说对啊，那什么人啊？伊朗人，有30几个伊朗人参加中国教会英文堂。他为什么不去澳大利亚人的英文堂？跑到中国教会英文堂，我不知道。反正20-30个伊朗的，后来好像还没开始聚会，我跑到后面讲 ：“Hi, you come from Iran？ 伊朗来了吗 ？”“Yeah。”然后我说：“你们原来是穆斯林吗 ？”“Yeah。”哇塞！因为马上要聚会，我没时间听故事。不然，这个穆斯林，你怎么信基督教的？ 但是就在中国教会里就看到30个伊朗人，所以我说有100万的伊朗人在世界各地信的基督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哦，是真的有哦，而且跑到中国教会来，他不去澳大利亚人英文堂，就跑到我们的英文堂，也许他觉得伊朗人也算亚洲人嘛，他到亚洲人教会来了，所以是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印尼，我们以为印尼是我刚说的哈，有1亿多的穆斯林，可能是全世界穆斯林最大的国家，可是事实上有16%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宗教自由，马来人基督教都可以。那在2000几年04年哪一年的时候，那个大海啸的时候发生的地方在雅琪，雅琪在苏门答腊岛的最西北端，知道整个东南亚穆斯林伊斯兰教怎么开始的，就从雅琪开始了。因为阿拉伯人的那个商船往东南亚走的时候，第一个停靠港口过了印度洋以后，第一个站就是苏门答腊最尖端的那个雅琪，所以他们是那边驻扎的，所以雅琪人的人口男人基本上都有阿拉伯血统，他们是混血的，阿拉伯人跟马来女人生的叫雅琪人，所以伊斯兰就从他们开始，所以这一点他们非常的自豪，伊斯兰就从他们开始，所以那边非常保守，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基督徒基督教的宣教士进入雅琪。海啸一来了以后不行了，整个国家单单那个首府叫做班达雅琪班达死掉20万人，几乎全市的人口死掉60%-70%，30万人口死掉20万，所以要救灾嘛。但很有意思，那次发生海啸的时候，所有救灾队全部是基督教国家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沙特阿拉伯很有钱吧？沙特阿拉伯没有救难队来。那个婆罗洲那边有一个文莱，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回教帝国，没有一个救灾队来，连近的这么近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国家嘛，派救难队来没有？来的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都是基督徒，可是救灾啊，他总不能挡吧？所以全部基督徒的救灾队都来了，很多雅琪人是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活着基督徒长什么样，因为他们清真寺里面描绘基督徒都是好像魔鬼野兽，头长好几个角的那种魔鬼的样子的，没见过基督徒。哎，救难队一来，他们一发现，基督徒还不坏耶，反正我的穆斯林兄弟没有人来帮忙，都是他们来帮忙，所以他们对基督教开始有改观。然后他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他们受灾的原因是阿拉生气了。阿拉为什么生气？搞不好我信错了，这个阿拉可能不是我们的阿拉，是基督教的阿拉。所以开始跟宣教士要圣经，所以海啸之后一个礼拜之内，那个宣教士在附近的，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牧师要跟我们要圣经，我们送都送不出去。一个礼拜之内，几千本的圣经全部送完了，不够，赶快去补印，然后来送。哇，到处要要。神用天灾人祸打开一个缝，让他们开始对福音有负担、有感动。那孟加拉是另外一个穆斯林上亿的一个国家，他们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增加了13万的基督徒。一样，13万算什么？可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是不太容易让穆斯林信主。可是，在短短20-30年之内，13万穆�斯林成立了新的330间教会，那是 MBB， 我们通常称它为 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他们不用 Christian 这个字的，叫 MBB 教会，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叫 MBB。所以成立300多间 MBB 的教会。好，这是穆斯林部分。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坏消息挑战佛教兴起。那我说过，全世界佛教徒大概4亿多，99%是亚洲人，一半在中国。然后1980年以后，台湾的佛教非常非常兴旺，所以事实上现在是台湾的佛教好像去影响中国大陆的啊，包括佛光山的星云啊，什么都去大陆，就四大山头。四大山头是这样：台湾的北边有法鼓山，中间有中台山，南边有这个佛光山，东部慈济功德会，这四大山头。
哇，非常的兴旺，他们的人数都是百万以上的哈。然后像慈济功德会，还有收 annual fee， 每个会员要缴费的哈。据称他有400万的会员，他单单年费收入一年可以20-30亿台币，因为他每一个人5万块钱的年费，如果400万没有错的话，不止哦，400万，然后一年5万。400亿，2000亿台币，2000亿台币等于多少钱？哦，几十亿美金呢？这是 annual fee， 特别奉献不算，所以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佛教团体在台湾。那台湾的人，一般的人随便在看的话，任何在坐地铁坐什么的，你会看到大部分的人手上都会带佛珠的。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吗？我不确定，然后带佛珠。都会带一些佛教的装饰品，所以台湾是很普遍的。那佛教徒自称是唐朝以来中国历史上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它是指台湾。那新兴宗教是什么？这非传统的，像法轮功也算啊。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当然没有时间详细讲了，不然我跟你讲，有个叫做青海无上师，没听过吧？青海无上师，这是很新的，这个人呢背景也很复杂，越南华侨，曾经是天主教徒，然后他人生很怪，20岁出头左右嫁给一个德国医生，结了婚，2年以后没生孩子，然后就离婚，离婚以后就学佛，本人被佛教徒了，佛教徒，然后去了西藏，不是西藏，印度那边的藏传佛教里面。变成藏传佛教的尼姑，尼姑又回台湾，所以曾经他有戒疤的。然后摇身一变，他又不信伊斯兰，他说他不是佛教徒了，而且另外创一个法门叫观音法门，他说青海无上师，留个长头发。以前我在台湾，我在台湾就知道这个人。然后后来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海外版的中央日报，就跟你们海外版的人民日报一样。他只有几页啊。他一个月来一次，整版他的广告，中间是他讲到的，然后讲到什么东西，还讲说哇，他又通佛，通，因为他是从西藏喇嘛教的嘛，通佛又通基督教，又通什么，讲一大堆东西。我收集这个家伙在讲什么，那一页的广告都是他讲稿，中间会有一张照片，他的彩色照片，那每一张彩色照片都是。穿着美美的衣服哦，都拿一个花伞哦，然后这样回眸一笑，每一个月一张彩色照片。我就碰到这个，我就把它捡起来收集来研究，这个青海无上是在搞什么鬼，收拾一堆，有一天被我太太看到了。我太太是这样，我像看文字，我老婆只看图画的哈。干嘛收这么多美女的照片啊？你干嘛？你什么用意啊？他老婆，这个不是美女，这个人啊，哎呀，说来话长，曾经是尼姑，现在变成什么什么什么。他在讲道了，只是他中间有一张照片。那我老婆呢，看了照片就碍眼，好，下次每张报纸中间我就挖个洞，把那照片给割掉，因为我看着看讲稿，没有看那个照片嘛。我老婆只看了照片，没看了讲稿。他现在今天看报纸，我就没看报纸，我在跟他看报纸，他马上看到一个广告就蹦蹦，他是干嘛干嘛？我是什么干嘛？这个广告这个图片我从来没有看，你知道吗？但我太太只看到这个，没看到我在看什么新闻。后来我太太说：“这样子，留着，我现在也不丢到哪里去了，因为我这个正在研究青海无上师在干什么，我以前留下的那些东西不见了。”哇，很怪哦。但是很有意思哦，他的跟班的里面很多都是男生，特别我们在台湾新竹隔壁就是有台湾的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哦，清华大学有台湾分校啊，在清华那边一堆人都是跟这个的，还有粉丝所以台湾第一个宗教团体有早期的那种还没有 website， 那叫什么 BPP 啊什么东西的，第一个设计就是。交通大学电脑系的博士生帮他设计的，第一个有网站是他，跟班的一堆的男生，博士生很奇怪的，各种的新兴宗教现在不但是台湾， 在世界各地非常多。那 New Age 如果也算的话，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太多的团体，数以百计，数以千计，而且每一天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好，台湾，我说四大山头，台中叫中台山，这盖了一个，他那个整个教堂花1.7亿美金啊，不是这个房间的，这个房间大概超过1000万美金。这个房间有什么值得？我告诉你，它旁边墙壁所有东西都是叫做汉白玉，不是花岗石，不是大理石，汉白玉，是他说材料就1000万美金，一个房间而已。它整个大殿很多了，我就没让你看。台湾是这样，中国才不输你呢。无锡灵山。每一个上面是纯金的，加起来25吨黄金。然后它里面盖了一个这个，仿效那个喇嘛教的那种颜色，你看出来哈？它叫做那个什么梵宫五蕴传承这个。然后这个的里面有个大厅，你看哈，五星级旅馆都不够拼的吧？不但如此，礼堂。以前他们是做蒲团，就是一个草席坐在地上，像很多人膝盖跪不下来，坐下来很难。哎，做一个像凳子一样，跟凳子这样，哇，金黄色的。哪一天我们奥克兰教会装饰成这样子，佛教的哦，哇哦！所以佛教现在很兴旺嘛，对。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讲。小乘佛教大本营是锡兰，那基督徒50年来有13倍的增长，虽然人数不多，只有1.2%。那表示是说，在1960年的时候，锡兰基督徒有多少？1/1000，0.1%。50年来增加13倍，现在才1.2%，所以50年前就知道哇，更凄惨了。但是至少它在增加嘛，对吧？然后。像缅甸这个佛教国家，基督徒也增加了好一倍，但是大部分是克伦族，是少数民族。然后很多原来是佛教国家，因为经过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的，还有这缅甸啊、越南的这些统治以后，佛教徒减少很多，是因为这个无神论这个政权在统治。那最后一个是普世移民浪潮，就是现在有超过1亿的人在。世界流动，就是因为战争各种的事情发生。那移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基本上，大部分的移民1/3是往最有钱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去了，而且是南边往北边走，从东边往西边走，是往西方国家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因此，这个移民带来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来的国家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基督教国家，来到基督教国家，因此等于是到了你家门口。包括伊拉克的难民来了 Detroit， 他是穆斯林国家，那你本来要派宣教士去伊拉克的，现在他来到你家门口了。如果你要传福音 ，Here and Now， 在这里就可以，你不必去伊拉克。所以这个是移民带来的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移民会造成很多问题没有错，但是移民也带来一种宣教的一种方式嘛，所以移民就把很多福音没有达到地区的百姓带到基督教国家的门口，就在我们的前门，所以问题只是你做不做而已，而不是说我要不要派宣教士去很远的地方。当然我想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从今以后不必派宣教士到那些福音没有到的地区或国家，不是。但是观念要改的，就是说以前我们教会派1个、2个、3个宣教士去那里宣教，现在是剩下的97%、98%、99%的人，我们干嘛？祷告出钱就好了。现在呢，可以全体总动员，就到你们隔壁的 Detroit 就去传了。就在这里你就可以去了，你不必去伊拉克，你不必学阿拉伯语，就在这里，因为他来了之后他必须学英语，用英语跟他沟通就可以了。所以因此宣教工就在我们家的正门口。而且移民因为生活困难种种原因，所以呢 传福音来讲，他们心灵比较开放，比较愿意接受。换句话说，他在本乡本土的时候是很难接受新的宗教信仰的，而且左右邻居、街坊邻居都看着你，你敢动，动都不敢动。我一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以后，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我了。这边没有宗教限制，而且因为我这边有需要，所以因此当基督徒或教会提供各样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正如我们当中大多是国内来的朋友，如果问一个问题，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我们当中大部分是基督徒，可能有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主，有多少人是来美国以前你在中国就信主的？比如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OK， 谢谢，就这几个，其他的呢？你都在美国信主了吧？90%以上你在美国信主的。如果你没有来美国，你在中国，请问再过30年你会在中国会信主吗？恐怕也不会吧。那为什么来了美国信主？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也不一定让你信主啊。可你信主的过程中，你有经历过你移民的时候来读书也好，什么什么事情，来这边以后人生地不熟，很多很多需要，那很多基督徒热心的帮助啊等等，那从他们身上看见一些见证，从他们身上认识一点点基督教，然后开始往教会去，然后这些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普世的经验。当你离开本地本乡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那个人信基督教的最好的机会，绝对不是在他本地本乡的时候。所以一样，像这种移民，他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不一定是难民，但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新的地方的教会或基督徒注意到这件事情，愿意提供援手、提供帮助，然后同时慢慢传福音的话呢，福音的果效是在这里，甚至效果比你派一个短宣队去回族村效果更大。我们的经验是，你派短宣队去回族村，最好你不要太明显的讲基督教，否则的话呢，你会吃不了兜着走。你也别看这个小孩子对福音很有兴趣哦，你跟他多讲两句，我告诉你，等小孩子回家的时候，他有的受的了。爸爸，你干什么呀？要信基督教啊？我宰了你！我告诉你。所以什么时候信基督教？他来到你这儿了，那时候就不一样。所以移民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看重这个 diaspora 是希腊文，我们圣经上翻译叫做散居在各地的。或者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侨居地 diaspora ministry， 就任何移动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那这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他来到你这儿，然后你跟他传福音；另外一个是因为有种种原因我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如果变成你有负担、有宣教的负担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身份去传福音。譬如说我们都有很多人因为工作要回中国嘛，短期或长期的回归，我们叫海归。海归回应就把福音传回去了，那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可是我带着福音的使命就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菲佣很有名，菲律宾的菲佣。这个菲佣呢是这样，新加坡有个华侨基督徒，他训练了一批菲佣，他们因为经济问题必须要到很多国家去做女佣嘛。那其中很多菲佣是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皇亲国戚后面做女佣嘛，所以训练一批人到皇宫贵族的后院传福音。有一天，一个阿拉伯王子下班回家，他女儿很高兴来了，跟爸爸 hug 一下，然后爸亲了一下，然后走了。那女孩子，小女孩啊，一边跑一边唱歌，就走啊走啊走。耶稣爱我，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爸爸一听，喂喂喂，快喂喂喂，谁告诉你耶稣爱你的？原来他的保姆那个 Nanny 叫他的，那个是菲律宾来的，是我们特别训练过的特派员。当然被驱逐出境了，没有凯德了，驱逐出境了啦。所以我们就好像派了一堆，你记得吗？圣经中那个亚兰将军乃曼家里有一个女孩子，对不对？那是打仗俘虏来的以色列女子，是他把先知以利沙介绍给他的。
哎呀，如果你当以色列国啊，我们的先知就医好你的大麻风了。哎，今天我们训练了成百上千的菲佣渗透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皇宫的后院，虽然还有很多还在里面呢，为他们祷告吧，我也不知道谁是谁了。另外在我们 Boston， 我们 Boston 呢有全美国最多的巴西人，30年前我们没有巴西人，现在我们有20万的巴西人。但在 Boston 巴西人干嘛呢？清洁工，家庭的清洁工跟办公室清洁工，在整个 Boston 是巴西人垄断的，所以你找任何的清洁工公司一定是。那巴西本来是天主教国家，很有趣的是20年来巴西人在有一半信基督教，从天主教基督教。不但如此，他们信主了，成立很多教会，在 Boston 现在有300家大大小小的巴西人教会，最近有一家把我们现在用的一个租的一个场地买走了，所以我们这两个礼拜正在搬家，有巴西教会把它买掉，他们长得很快。不但如此，他们也在训练他们的年轻人读了神学院，然后把他们在这里信主的后代的年轻子弟等训练好，送回巴西到巴西职堂。巴西现在人口当中有15%基督徒，有一些是像一样，他们从美国信主再送回去职堂，所以不但有中国海归，现在有巴西海归。这是移民产生的。那巴西人如果在巴西，可能祖祖辈辈就是天主教徒，来了美国，种种原因，他变成基督徒了。不但如此，带着宣教的意向使命，他们回国重新在那里建立巴西人教会。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机会。最后结束这节圣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圣经作为今天的结束，请。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一节圣经的应许是很奇妙的，这以赛亚书写作当那日，表示是末后的日子。他提到三个国家，一个埃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我们当知道是什么是以色列，没有问题。埃及、亚述今天不存在，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朗加伊拉克。可是你要知道，今天的埃及是什么国家？宗教上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没有话讲，伊斯兰教国家。那以色列当然是犹太教啊。这三个国家基本上都不是信奉基督教的，对不对？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可是当那日，将来那一天，埃及神说是我的百姓，亚述也是穆斯林国家，是我的工作，连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不但有福了，而且还使地上的人蒙福。那换句话说，当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即便埃及、亚述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以基督为主，所以神说他是我的百姓，是我的产业，是我的工作。所以因此你不要说穆斯林转向基督教是 impossible。 我觉得这一段圣经以赛亚的应许给我们看见一个光明的未来，总有一天神有办法让穆斯林回归到基督面前。那剩下是我们是不是跟神同工呢？或者我们只是在旁边作为观众，还是我们愿意参与到圣灵已经开始的工作？我说过，过去20年来，全世界已经有上千万的穆斯林已经转向基督了，而且以后的速度会越就越滚越大呢。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采取什么地位、什么角色？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好的远景，将来有一天，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甚至连
目前是穆斯林为主的埃及，甚至亚述，我想它是个代表性的，不是只有三个国家，而是这些人曾经是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的百姓，有一天他们会以基督为他们的主，而且他成为万民万国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许是一个在以赛亚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我用这个作为开始，所以今天我讲的稍微长了一点啊，抱歉。那盼望我们能够解整个世界的发展，不管你看到什么样的消息，你记得整个的世界的轮子在神的手中。同时，所有事情的发展，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光明面，不要太高兴，因为也有一个黑暗面。早晨要来，没有错，黑夜现在还在黑夜里。第二个，你可能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然后觉得，哎呀，这情况很危急，恐怕很麻烦了。不要忘记，神在掌权，有一个光明面，神的应许在那里。不但只有应许，而且事情正在发生。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认识。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让我们看见今天宣教的许多的挑战，但这挑战的背后却有你自己的大能的运作。今天圣灵在许多地方不但带领穆斯林，也带领许多佛教国家的人，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来归向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还有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传扬福音的事情上与圣灵一同配搭，一同同工，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能够这种福音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包括我们周围的朋友，也包括离我们不远的这些在这里的一些特别伊拉克为主的这些穆斯林的难民。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愿意知道怎么样在他们当中进行这种福音的工作。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